应机说法了。你看这个主要神里头第一位普观众生心嘛，啊，这是个好老师啊，善知识啊，他的教学一定切机切理啊，理上就不说了，众生的根基啊，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这个地区，众生的毛病是什么啊，众生迫切需要的是什么，这就是这一个阶段教学的宗旨啊，名号就是教学宗旨啊，啊，所以一定要用释迦，释迦是梵语啊，这个地方叫古时候翻经，不把它翻成中文，这在翻经体列里面五种不翻之一啊，是属于尊重不翻啊，不是不能翻，是能翻的啊，我们对他尊重，所以应以啊加以解释，释迦的意思是能忍，能够以仁慈对待别人啊，这个宗旨对不对呢？对呀，现阶段这个地区，这个地球上的众生毛病是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呢，都是损人利己，这是大错特错啊！啊，所以佛教化我们现前阶段众生，他的目标方向啊，宗旨就是仁慈啊，啊，博爱啊，教导我们以仁慈博爱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。这释迦的意思，名号是这么来的啊。第二个呢，摩尼，摩尼翻成中国意思极尽的意思极是极灭，尽是清净啊，佛晓得先前这个世间众生心地不清净呐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太多太多了，这就不急啊，所以佛提出这个名号摩尼啊，摩尼极尽，极就是要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灭掉，极灭是灭这个，恢复到身心清净，境界清净。你们想想这个名号的含义啊！你要问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什么东西，都在名号上。释迦牟尼佛教的就是这个。佛这个名号是通明。觉而不迷呀！啊，释迦跟摩尼是别名啊！啊， 别名还是通明。啊，那佛的这个名呢，那是通十方三世，啊，是总的通。释迦牟尼这是别的通，就在这个一万两千年当中，在这个地球上，啊，任何一个人在这里做佛，都要用这个名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对症下药啊。换句话说，无论哪个大夫给这个人治病，只要是高明的大夫，他诊断之后开的药方一定都是一样的。这是药方的名称呐、啊。我们听了这个名号就觉悟了，这念南无释迦牟尼佛啊，南无也是印度话啊，意思是皈依啊，南无有皈依的意思，有礼敬的意思啊，也就是恭敬的意思啊，有归命的意思，比皈依的意思更加一层啊。我们从自私自利、损人利己回过头来，要以仁慈博爱。待人处事皆无啊，啊，我们要把自己烦恼断尽，恢复到清净心，啊，远离烦恼，回归到自己清净心，啊，这是南无的意思。从迷而不觉，回过头来一觉而不迷，这才是真正南无释迦牟尼佛的本意。我们佛弟子每一天合掌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都会念，谁懂这个意思？谁能够把这个名号落实？啊，如果名号的意思不能落实，这个名号不叫白念了？啊，实在讲呢，也不能说白念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嘛。你阿赖耶识里落了一个种子啊，这个种子不会起现行啊，因为你没有觉察，种子落在阿赖耶里头啊，不知道要到哪一生哪一劫啊，你遇到善知识给你讲解，恍然大悟啊，真的回过头来了，不再自私自利了，对人对事对物一片慈悲啊，对自己呢不生烦恼了啊，心地清净平等，智慧现前，这就叫南无释迦牟尼佛。我取这一个名号啊啊，所以名号是我们修学的总纲领啊，总方向呢，总原则啊，我们讲佛法修学的根本戒定慧，那是他的手段啊，名号才是真正的总纲领啊，是总纲领当中的总纲领 释迦牟尼佛他的俗名叫悉达多啊，名的意思也很好啊，翻成中国意思是一切一尘啊。那个他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号啊，当然也是希望这个小孩啊，将来一生呢都能够称心如意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能圆满成就，才取这个意思。那么他以后创立这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，他用这个名号显示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方向、目标、宗旨。名称不稳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请看《主要神说法》第四句，看起名称普文主要神，对以大名称增长无边善根海下托门。这一位菩萨名称普文呢、我们讲初学的大意跟诸位举例说明，例子太多太多啊，我们只举本师世尊的德号做一个例子。至于这经上所说的啊，能以大名称增长无边善根海，这是清凉大师啊后一句所讲的，这大事以名为佛事，特别呢是指本经的戒规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学佛的同修啊，不能不知道。名称普文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知名度最高啊！在佛门里面，诸佛如来知名度最高的，无过于阿弥陀佛。菩萨里面知名度最高的呢？无过于观世音菩萨啊，这个大家都熟知的啊。无论是学佛不学佛啊，世间确确实实有许多人呢不知道有释迦牟尼佛，但是没有人不知道啊阿弥陀佛。有许多人呢不知道佛门里面呢有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但是没有人不知道啊观世音菩萨。这是名称普文呐、而是以名称为佛事，为究竟圆满觉悟众生的方法啊，佛事就是觉悟众生的方法了，那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。 这个法门是世尊说的，也是诸佛如来说的，叫难信之法啊。什么人难信呢？许许多多二乘圣者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很难相信呐！啊，不知道名称普文的法门啊，所以他不相信呢这个方法。我们在初学，实在说也不是上根立志啊。对于佛法，许许多多法门啊，我们一般向往禅宗，向往教下啊，向法相、天台。啊，不如啊，确实令一些知识分子向往啊。啊，但是对于净土宗念佛法门呢，总是持怀疑的态度。啊，虽然我们还有一点善根，没有排斥。但是存疑啊，很不容易接受啊。在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我曾经跟灿云法师住茅棚，住过五个半月。啊，灿云法师专修净土法门。茅棚这个招牌啊，称为映红茅棚啊，这是他老人家了心目当中最敬仰的两位大德，映光老法师跟弘一法师啊，他要学这两位大德。弘一大师长于戒律，印光法师归心净土，于是印弘茅棚标榜的当然是持戒念佛啊。我在这个小茅棚住过五个半月，禅云法师劝我学净土法门啊，我能够随顺。在茅棚里面空闲的时间，他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啊，那个时候只有正篇续篇啊，一共是四册，劝我读《弥陀经》疏钞、《圆中钞》、藕益大师的《要解》、圆音大师的《讲记》啊，《要解》《讲记》。我在这五个半月的时间里面，把这些书籍啊看完了。对于净土宗啊，生了信心。 但是这个信心并不坚强啊。为什么呢？我学教的兴趣啊非常浓厚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办法了，专修净土啊。以后离开茅棚，到台中慈光图书馆亲近李炳南老师啊，老师苦口婆心劝导我，啊，我去的时候正好遇到他老人家开讲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啊，我很得受用，啊，这个老师他很清楚，啊，很明了，啊，我在这个讲座里头啊有心得，而真正全心归向净土呢，还是得力于这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。民国六十年，我在台北开讲这部经，陆陆续续的，好像讲了十七年啊。这当中啊，常常出国，出国呢，我们这个经就中断了。啊，回来呢，我们就接着再讲。啊，那个时候讲经并不专，啊，如果是专讲这部经呢，这部经可能就讲完。啊，同时夹杂着还有《无量寿经》，还有《地藏经》，还有其他的经论。啊，华严经好像一个星期只讲一次，有的时候讲两次，因此拖了十多年呢，这部经只讲了一半，啊，八十讲了一半，四十也讲了一半，啊，很遗憾呢，没有把它讲圆满，啊，那么最近这个纪念，我到新加坡，啊，李牧原居士，啊，发心请讲这部经，啊，我也很有兴趣，啊，希望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这部经上。在这个期间把其他经论暂时统统放下，啊，希望把这部经讲圆满。啊，那么华严这是我第二次讲。那么这次难得啊，我们留下了这个录像带，同时也在网络上上网，许许多多地区同修同时啊都能够收看得到。怎么说啊，我对于净土这个信心呢，从这部经上生的呢，啊，是讲这个经的，讲了多年之后，有一天忽然起了个疑问，文殊普贤是华严会上菩萨的首领啊，啊，华严海会菩萨无量无边啊，这两位菩萨是上首啊，是毗卢遮那如来得力的助教啊。 啊，两个助手啊。我忽然想到，他们两位修的是什么法门？在入法界品最后面呢，看到了，这两位菩萨都发愿求生净土。啊，我们对这两位菩萨了，崇敬备至啊！哎，没有想到这两位菩萨求净土，发愿往生。再仔细观察，善财童子是普贤菩啊，是这个文殊菩萨的得意门生呐。传法之人，善财修什么法门呢？那是这个当然是文殊菩萨传给他的呀。仔细一看呢，哎，他修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，这是我当时感到很大的震撼。啊，是我意想不到的。啊，从头仔细再去思维观察，啊，一点都不错啊。善财得到文殊的真传，在文殊会上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也就是破一贫无名，正一分法身呐，是已经成了法身菩萨了，在华严经上原教初住的果位，离开老师出去参学啊。第一个遇到吉祥云比丘。这是四十华严上写的，八十华严里面称为德云比丘，是一个人啊，这是翻译的人不相同啊。那我们用四十华严呢，就用四十华严上的名称啊，吉祥云比丘。吉祥云比丘教他什么呢？教他念佛法门。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在经文里面我们看过，在此地也曾经跟诸位做出报告过，吉祥云比丘给善财童子开示，讲了21个念佛法门，21不是数字，是表法啊，是密宗里头代表大圆满。啊，21门全是念佛法门，这就是包括了佛法里面所讲的5量法门、84000法门，通通都是念佛法门。我们不读华严不知道啊，读了华严才晓得，哦，原来华严经上讲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啊，如果是以这个念佛法门为主啊，其他的法门为宾啊，或者是华严经上讲的为伴啊，主伴的，这一切法门都是念佛法门。 如果是以禅为主呢，念佛法门也是禅门。所以佛法里面讲主啊，这一啊不是专一，这个诸位一定要记住，他这个一是讲任意，所以他是平等法啊，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，任意啊，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做主，那么其余无量无边法门都是伴，主伴圆融啊，主伴是一不是二啊，这是华严境界。于是所有法门呢，高下偏圆这些争论意见全都消融了，吉祥云比丘教给善财念佛是什么方式呢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波州三昧啊，波州三昧修学的方法，它是这个一期是九十天啊，像我们现在打佛七呢，一期是七天，波州三昧一期是九十天啊，九十天这里面昼夜不能睡眠啊，真叫勇猛精进呢，不可以坐下来，那当然更不能躺下来啊，说躺下来休息，坐下不可以，他只可以站着，只可以走动，我们讲精行啊，绕佛精行啊，绕累了可以站着啊，念佛啊，可以拜佛，不可以坐下来啊，不可以躺着，不可以睡觉，勇猛精进呐、这要有很好的体力的人才行啊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众生业障很重啊，换句话说没有这个精神呐、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学到了一个修学的方法，那就是说念佛了一定是以绕佛为主啊。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打佛七啊，这个主七师不懂这个道理啊，他什么他止境的时间太长了啊，绕佛念佛时间太短了，这个不太如法啊。念佛堂啊应当尽可能用绕佛，符合吉祥云比丘教导的方法啊，绕佛绕得很久累了，那么止境休息几分钟啊，休息的时间不能太长啊，继续还是要起来绕佛，这样才好啊。那么在末法诸佛菩萨观机受罚了，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啊，我们今天没有这个体力啊，没有这样的精神，那怎么办呢？地贤老和尚教的方法就非常实用他教给他那个锅炉匠的那个徒弟啊，方法好啊，教你啊二六十中专持六字洪名啊，南无阿弥陀佛啊，你可以绕佛去念，念累了呢你就休息啊，你坐着休息也行，你躺着休息也行，这 个好啊，身心都没有压力啊。休息好了之后啊，赶紧起来再念。他用这个方法三年就成功了。不拘形式啊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无拘无束。我看到这种方法了，所以我就想出一个办法啊，把念佛堂呢分成三个区域。靠着念佛堂这个大殿这个边缘就是绕佛，当佛像呢最好能供在念佛堂的当中，它后面可以绕，这是最如法的啊，绕佛嘛啊。如果场地太小，佛像供在一边呢，那在佛前绕也可以啊，这个都是你看这个环境我们怎么样来设计啊。当中这个地区就是佛像当中这个区域呢，拜佛啊，有人的时候他这个止静坐的坐久的时候，他想活动活动拜佛啊，拜完了嘛再去绕佛啊。另外有个区域的时候可以让他止静啊，实在是拜累了绕累了，他可以在那个地方坐着念佛啊。坐着呢可以不必开口，心里头默念，耳朵听啊。这个绕佛进行绕佛决定要出声啊，不可以不出声的。拜佛不要出声啊，诸位要知道拜佛出声呢伤身体伤气，心里头默念啊，止静就是坐在那个地方也可以不出声啊，养神呢、啊、这个方法好啊，没有压力啊。而且念佛堂呢可以不必请法师来带，现在用念佛机就可以了，只要佛号统一，音声这个声调啊均匀整齐，这是庄严道场啊。我们在国外提倡这个方式，有许许多多道场采取这个方法，告诉我效果非常好啊，可以日夜不间断。可以常年不间断，那人哪有那么多精神呢？不是的，他又来来去去的。因为念佛堂这个是开放的，随时可以进去啊。我有一个钟点时间我去念一个小时，我有半天时间我去念半天，到我有事情呢随时离开，不要跟任何人打招呼啊。进念佛堂也不要跟人打招呼，净念佛堂通通止语，只有一句佛号，不可以说任何话，也不要跟任何人打招呼啊。你愿意绕佛你就参加绕佛这个队伍啊，你愿意止静你就到旁边去静坐，完全自由，没有一丝毫限制。这方法很适合现代人用啊，而且效果非常殊胜。我们从华严经上学到的 善财童子第一个参访那个意义很深啊。我们中国人一般讲呢先入为主啊，头一个参访的善知识这是为主啊。到第53参最后一位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了，我们这才醒悟过来，善财童子彻始彻终就是修的念佛法门，持名念佛了，我们才晓得文殊普贤呢跟善财没有两样啊，全都修这个法门。那么开无量无边法门，那是戒引不同根性的众生，就对这个法门有疑惑，不能深信啊，不愿意修学，那文殊普贤就开无量无边法门；愿意修学，那文殊普贤就开无量无边法门。任凭选修啊，啊！但是你真正能够修成化身菩萨了，到了华藏世界，文殊普贤还是用这个方法劝你到极乐世界去啊，去见阿弥陀佛啊！这在华严会上我们看到。地上菩萨啊，十地菩萨粗厚不离念佛啊，完全接受了两位大菩萨的教诲啊。这个地上粗是粗地，厚是等觉啊，这十一个位次的菩萨修什么呢？都是修念佛法门。我是看到这样的经文呢啊，死心塌地了，不再有任何疑惑了，一根拔掉了啊。所以我入净宗啊，专修念佛了，是得利于华严啊。在台中李老师虽然苦口婆心那个教诲，我都没有完全接受啊！到我自己讲华严经，我才恍然大悟啊！啊！不过在台中那段时间呢，李老师没有把华严经这一些经文告诉我。如果他老人家要拿华严经这一些经文来教我的话，我当时肯定啊也就接受了。啊，所以我在一般讲啊也是很难度的一个众生。啊，总算是善根福德因缘都还不错啊，费的时间并不多，我就入门了。